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你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你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根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收音机旁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初信造就的课程当中，我们备有讲义，所以若是您需要索取初信造就的讲义的，您只要来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并且注明需要索取初信造就的讲义的，德仁就会赶紧将这讲义寄到您的手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使徒信经的第六句话，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以下呢，我们按照惯例邀请刘文姐妹再带领我们一同来复习使徒信经。德仁心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使徒信经背下来，那么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无论我们手边有没有初信造就的教材，我们都可以以这使徒信经为题材，一条一条的来带领初信者来认识基督教教义。下面我们就赶紧来听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首先呢，我们就来复习上一回初信造就第六课，也是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使徒信经的第五句话，我们要温故而知新。上一回德仁提到降在阴间是什么意思？阴间这个字在圣经是一个中性的字眼，它跟华人社会阴间等于地狱是不同的。阴间这个词儿是中性的，它可以指的是人死后的一个暂居的地方，而这人死后暂居的地方就包括了得救信主的人他们所去的乐园，以及还没有得救信主的人他们所去的苦境。因为我们将来都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不管是信耶稣的或是没有信耶稣的，我们身体都要复活并且受审判。而当身体还没有复活之前，我们灵魂所暂居之所，就是使徒信经第五句话在字义上面所要表达的那个阴间那个词了。而这阴间这个词是中性的，在经文当中也可以找到支持。德仁上一回提到有两处经文，一处经文是讲到乐园，一处经文是讲到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所去的苦境。其中德仁提到有创世纪第37章35节，在那儿呢，雅各因为他的儿子约瑟失踪了，他就很难过，他说他要悲哀下阴间。我们知道 雅各他绝对不会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而雅各既然他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在这里，在创世纪第37章35节所说，他要悲哀下阴间。我们知道雅各他悲哀下阴间，那个下阴间绝对不会是下地狱，所以在这里的阴间就可能是指着乐园，指的是得救的人所去的乐园。德仁上一回也提到另外一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16章30节，在那里呢，所谓的阴间似乎又是指着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所去的地方。在民数记第16章30节说，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在民数记第16章30节的阴间，又似乎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意思，以至于德仁做的一个结论就是，阴间这个词儿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意义，它是中性的，需要端看你在上下文里面如何来使用，也必须从上下文当中来决定到底阴间是等于乐园，还是阴间是等于苦境。总而言之，在圣经里面的阴间，它是指的人死后一个暂时居留的一个所在。再来，德仁特别也提到，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去明白，人只有在今生有机会因为听见并且信从福音而得救，死后是没有机会听福音而得救的。其中最经典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在那儿呢提到很有名的富人，就是有钱人以及拉撒路的一段比喻。在那比喻里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证明，一个人只有在今生有机会因听信福音而得救，人死后是没有机会，没有再有一次机会可以来觉知的。而这样的观念呢，也能够来正确的看待两处经文。一处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3章18到20节，另外一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2章31节。在彼得前书3章18到20节那里呢，乍看之下好像耶稣基督他到阴间是去传福音，其实不是的。德仁上一回特别举出来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的一个解释，奥古斯丁解释彼得前书3章18到20节，他特别说，在那儿是说基督耶稣是透过挪亚在圣灵里，也就是圣灵基督的灵感动挪亚来传讲悔改以及公义的信息。而当时挪亚那个时代那一群不信的人，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是现在是在监狱的灵，而这监狱的灵就是指着在阴间这个苦境的意思。所以彼得前书3章18到20节并不是说人死后还再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觉知，不是那个意思。接下来使徒行传第2章31节提到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而这不撇在阴间呢，就有人说就否定了使徒信经的第5句话，降在阴间，耶稣降在阴间的那个信经的一个宣誓。其实在这里使徒行传第2章31节，耶稣的灵魂不撇在阴间，撇那个词呢有离弃或是留下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耶稣的灵魂不留在阴间，不离弃并且留下来在阴间，而不是说耶稣他没有去过阴间。而耶稣去过阴间，去过人死后的暂居之所，乃是在表达耶稣的死亡是真实的，它是一个全然的死亡。马丁路德跟杨牧谷这两位学者，他们面对耶稣下到阴间，他们都有一个福音性的一个诠释， 的人觉得很有意思。比方说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认为耶稣下到阴间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呐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丁路德说耶稣基督他不单是下到阴间，他更是为了我们忍受罪的最重的刑罚，就是被神遗弃，与神隔绝。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是指的与神永远的隔绝，而基督为我们忍受罪的最重的刑罚，就是被神遗弃，与神隔绝。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耶稣下到阴间的意思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忍受罪的最重的刑罚，就是被神遗弃，与神隔绝。而杨牧谷这个学者认为呢，耶稣下到阴间这句话乃是对人生中各种生老病死的恐惧提出了保证。保证什么呢？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走过黑暗的死荫幽谷，他也到过阴间，而且他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害怕。好了，我们上一回提到的《使徒信经》第五句话的第二个部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德仁特别提到这个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除了耶稣他预言他自己会复活之外，包括空坟墓的历史事实，德仁也分析了所有盗墓的可能性，包括罗马兵丁不可能，因为如果他们勾结这一些门徒来偷耶稣的尸体的话，在当时他们的这个擅离职守呢，他们是要被处死刑的。再来，门徒从耶稣上十字架就四散了，那么胆小，他们更没有那个胆量去偷耶稣的尸体。那么宗教领袖更不用说了，当耶稣死里复活，他的尸体不见了时候，那些宗教领袖呢，他们却保持沉默。他们的沉默也代表了另外一种答案，那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接下来耶稣复活后显给500多个人看，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也是证明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后来的人也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有两个，一个就是耶稣的复活付清了罪的代价，第二个是基督的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以上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上一集当中，德仁出了2个作业，第一个作业是耶稣下到阴间所带来的2个福音信息，一个是马丁路德观，一个是杨牧谷观。好，答案呢，马丁路德观就是基督的下到阴间代表着基督为我们忍受罪的最重的刑罚，就是被神遗弃，与神隔绝。而耶稣下到阴间的杨牧谷观，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走过黑暗的死荫幽谷，他已经胜了阴间的权势，我们不需要再害怕。第二个题目是耶稣基督复活的2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耶稣的复活付清了罪的代价，第二个意义是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6句话，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出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出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的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2颗钟里，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备有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初信造就的讲义。好，现在呢要进到使徒信经的第六句话，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德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后升天，第二个部分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首先我们来看后升天。关于耶稣升天的经文记载，最清楚的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那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第九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十一节，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很清楚的，耶稣的升天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神迹。但是问题是呢，那耶稣升天了，那既然耶稣升天了，耶稣现在他在哪里呢？耶稣升天，他是否就弃门徒、弃基督徒、弃我们于不顾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解释升天的神学意义？升天除了是事实跟神迹之外，它背后要如何来诠释升天？升天的神学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先来看，耶稣升天了，他是否弃我们于不顾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在那儿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我是指耶稣。在这儿经文很清楚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不会弃我们于不顾。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呢，恐怕升天的神学意义就不能够单单从字面来解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也告诉我们，我要求父，这我是指耶稣，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保惠师呢，指的是当时在法庭上面奉召来帮助这个被告的人哈。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保惠师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换句话说，耶稣的升天的神学意义，除了不是一种弃我们于不顾的这种表面的离开的意思之外，好像也是代表着一个离开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而这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的。甚至于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大使命的经文，耶稣也亲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的升天不等于耶稣弃我们于不顾。我想从这么多处经文里面就可以很清楚掌握到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要进到后升天的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升天除了是事实也是神迹之外，升天也需要从寓意的角度来表达。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提列的经文都是约翰福音的，包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十六节、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等等。我们看到其实约翰福音的用词呢，常常是含有双关性的。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他自称他是光，光除了是字面的那个光的意思之外，还有更丰富的意义。 此外，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也自称他是粮，而这个粮呢，也是有这种双关性。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升天，那个升天也必然含有一些不同的或是丰富的意义，而这个角度呢，我们在解经法上面称之为寓意的解经。那么如何来证明耶稣的升天不只是一个事实跟神迹，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呢？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经文，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节。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说，耶稣说不要摸我。从上文知道耶稣对那个说话的对象是玛利亚。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怎么样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天。你跳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说，耶稣呢，他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怎么样摸我的手。这里很奇怪哦，因为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耶稣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天，而到二十七节才不过几节的经文，耶稣却又叫多马摸他。所以若是升天从字面的角度来解释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那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七节中间，耶稣可能上了天，升天之后，见到父之后呢，见到天父之后，他又再度下到凡间。我们知道这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跟其他福音书、其他圣经的经文是相矛盾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都告诉我们，耶稣显现给使徒看有四十天之久，然后他才被接上升，他才升天。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那里呢的升天，他必然不是只有停留在那个表面的字面的意思。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告诉玛利亚说不要摸我，那个摸可以翻译成停止缠着我，停止缠着我。而下文所说，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在这里耶稣是告诉玛利亚说，你不要缠着我，好像我马上就要升天了，好像我马上就要消失无踪的，不是的，停止缠着我。这是一个喜乐与分享的时刻，不要自私的，不要私自的紧握住我不放，不要缠住我不放，而要赶紧把这个我复活的福音跟信息分享给别人。另外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在那里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这摸原文是看，就是看我的手。所以在那里呢，耶稣为什么让他看呢？为什么让他伸出手来探入耶稣的肋旁呢？原因是因为多马的不信，而耶稣为了要证明，所以让他的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德仁在这儿特别针对这两处经文来解经，原因就是约翰福音很多词汇都是双关性的，因此在这儿的升天，它不只是一个字面的意思，不只是一个事实，不只是一个神迹，它背后更有丰富的意义。那么你会问说，德仁啊，那到底升天的神学意义是什么？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很清楚的，我们在上一句的使徒信经里面看到耶稣受死埋葬了，下到阴间，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他凸显一个神学，就是耶稣基督是主。
所有的受造物，所有的权势都臣服在耶稣的主权底下。后升天，后升天的另外一个神学意义，第二个神学意义，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主，第二个神学意义就是呢，进入到了一个圣灵的时代。升天好像一个告别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而这来临乃是进入到一个圣灵的时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刚才的人读过了，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后升天的神学意义，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主，第二个意义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圣灵的时代。好，近东文化呢，这个坐在谁的右边是一个近东文化表示尊崇的一个位置。比方说埃及的法老为了要尊重他的儿子呢，他的儿子都是坐在法老王的右边，右边是代表尊崇的一个位置。在旧约圣经当中也特别提到了那位预言的弥赛亚，他将来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比方说诗篇第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第110篇第一节就是很经典的，那位弥赛亚是坐在上帝的右边。而在马可福音第14章61节到62节，当耶稣受到审判，大祭司直问耶稣，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很清楚的，耶稣指出他自己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那么耶稣升天之后的工作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代求为我们祷告，另外一个是应许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给予我们连续恩惠以及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怎么样祈求。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呢，他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或许你会问说，基督既然已经成就了救赎，他为什么还要为我们代求呢？原因是救恩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而在过程当中，基督耶稣会为我们来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完成天路历程。此外，耶稣的工作是应许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给予我们连续恩惠以及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借着你我的祷告，我们可以经验耶稣所给予我们的连续恩惠还有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也可以翻成及时，神是那个不误事不误时的主。好，最后呢，德人有两题作业。第一题是，耶稣升天是事实也是神迹，而他背后的神学意义有哪两个？耶稣升天的背后的神学意义有哪两个？第二题是，耶稣升天之后的工作有哪两样？耶稣升天之后的工作有哪两样？好了，两课钟很快到了尾声了，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